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这个专题已经开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哈，我们请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深吃货来为我们来品味美食的魅力。那么这一期呢，虽然是我一个人，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啊亚洲菜，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做饭谈亚洲美食。首先，亚洲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啊，但是我们这次呢可谈的就是东亚，就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像新加坡呀、马来西亚，主要是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美食。因为这些国家呢都分享着比较相近的文化啊，互相呢也都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中间在历史上也有一些纠葛，所以呢我们就会慢慢的谈一谈整个的这一些亚洲美食啊，亚洲美食的发源到开枝散叶啊，再到亚洲美食在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变种还有一些融合。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要讲一讲亚洲美食的这个历史。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之前讲了一个叫做中华美食进化史那么一期栏目呢？因为其实饮食文化呀和历史它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就以中国为例，中国经历了几次美食颠覆性的改革。可能第一次呢就是我们讲在汉武帝时期啊，因为我同时主持少儿节目的时候最近一直在讲汉武帝啊，讲楚汉。首先我们要谈就是汉武帝时期，为什么说饮食在汉武帝时期经历了一种颠覆性的改革呢？因为在汉武帝时期，中国的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融达到顶峰。既然这两个民族达到顶峰，但是这两个民族的饮食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汉族作为农耕民族，他可能吃的就是一些，是吧？吃米面，对吧？吃炒菜，而这个游牧民族吃的可能就是以肉食和奶酪为主。所以呢，这种交融啊，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这个整个中华美食的烹饪方式。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汉朝的时候，由于生产力啊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呢，整个的，所以可以就是说，在羊肉啊，甚至像猪肉啊、羊肉啊、鸡肉啊，在整个这个烹饪的手段上比较单一啊，主要可能就是以煮啊和烤为主。确实，第一，它这个，首先油脂就达不到这个炒菜的标准，然后那个锅是青铜的锅，它也炒不了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当时生产力啊，还有一些蔬菜啊，一些调味料啊，并没有传入中国。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古代中国什么样，现在中国就是什么样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很多电视剧当中可能也没有非常仔细的抠一下这些饮食的细节，是吧？不能动不动就是把一只烧鸡放上来啊，因为很多当时可能做烧鸡的这个工具啊，这个调料可能都还没有呢。 那么我们讲第一次中国美食的这个颠覆性的这个进展，就是汉武帝时期。而第二次这个中国美食又有一个颠覆性的节点吧，我们叫一开始汉武帝可以叫节点一，这接下来我要讲就是隋唐时期，叫节点二。隋唐时期主要指的是从隋文帝杨坚一直到唐高宗李治的这将近8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隋唐时期我们都讲过什么叫这个五胡乱华，直到五胡乱华以后呢，我们可能讲的就是通过五胡乱华，我们要就是北方和南方的这个饮食啊，就是大大的交融了。因为当时五胡乱华的时候，北方还是以游牧为主，而南方的这个随着东晋南渡啊，整个的这个开发了南方，所以南方从这个鱼米之乡啊，这个地位进一步得到了这个巩固。所以北方和南方一交融，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注入了汉族的这个文化，所以隋唐时期的帝国以及隋唐时期的这种饮食就是以羊肉为主。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现在最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啊，《长安十二时辰》啊，那里面确实就有这个张小敬吃了很多这个羊肉啊，是吧？有这种还有柿子啊，是吧？所以就是其实他那个拍的就是非常生动形象的展现出了唐朝时期的整个这个饮食的变化。因为唐朝时期呢和秦汉时期最不同的就是它这个肉肉质，它这个饮食多样性有极大的提升。毕竟他们当时传入了像什么葡萄啊，对吧，像黄瓜呀，这个可能都已经传入了中国了。那么第三次呢，我们讲其实第三次和第四次其实可以合在一块讲。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自从宋朝战成道，南宋的时候从这个越南，从这个东南南亚吧，传进来这种叫战成稻啊，就是这种稻米，是我们今天吃的米饭，实际上就是这个战成稻。但是呢战成稻呢它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小的知识，但是不能当做一个节点。真正使这个中国这个人口啊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指的就是说这个土地的数量和人口的数量是密切相关的。一旦这个粮食的永远一旦这个粮食的产量达到一个天花板的时候呢，就会有战乱，就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马尔萨斯陷阱。那是什么帮助中国啊以及很多亚洲的其他国家突破了这个马尔萨斯陷阱？实际上就是明朝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就是可能我们讲的明清时期只从1600年到1780年之间的这个200多年的时间，是因为当时发现了美洲，世界这个物种大融合啊。其实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很难称之为世界历史，因为整个那么一大片美洲其实还没有被真正被人们所熟知。那么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之后呢，那这个饮食就有了，因为美洲有产辣椒土豆胡萝卜土豆番薯，是吧，玉米，这些都是原来产自美洲的。而这些作物的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们这个亩产非常高。有了这个亩产非常高以后呢，中国人民就不一定只依靠于小麦了，对吧，可能也可以有玉米嘛，也可以有土豆嘛，也可以有白薯嘛，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些亩产非常高而且又能吃得饱肚子含淀粉类的食物，就让中国当时在清朝的乾隆末年这个人口突破了这个几亿三亿的大关。明朝明末突破了1亿啊，在清朝的乾隆的末年呢突破了3亿。所以呢这就是这几次的一个大融合，这是可以讲的，我们叫节点三。第四个节点就是当时整个晚清时期啊，就我们讲晚清时期1870年到1910年之间，晚清时期跟西方，因为当时呢这个中国跟西方的交往非常频繁啊，当然有交往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可以统称为交往非常频繁。所以呢在频繁的交往下，这个大背景下，整个中国人就开始对西方的这个饮食的艺术就开始比较熟知，烹饪艺术也好，是吧，这个饮食习惯也好，中国人民就开始更多的去开始接受西方的一些西餐的饮食习惯。所以这也是，而且在那个时期呢大批的中国的留学生啊赴这旅欧，对吧，留法留英留美，也把东方的这种中国的饮食技术带到了西方，同时让西方的这个掀起了这个中餐热啊，这中餐的热潮可能一直到今天都还会有。所以呢就是整个我们刚才利用了 大概这个快九分钟的时间啊，梳理了一下五千年来中华美食的一个演变。那么我们不能光讲中国，我们这期的主题叫这个叫泛谈亚洲美食。那么亚洲美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从亚洲美食我们就可以讲一讲，就是说完中国以后我们再往东看啊，看看日本。日本呢，大家其实对很多这个日本的历史会有一些误区啊，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古代史，会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一些误区。所以呢，我们就要讲一讲日本的古代史。我们从日本的古代史很难就是从一个确切的日期开始讲，我们就从这个时间轴往外对的话，对一对唐朝。唐朝时期呢，日本那会儿有遣唐使了，对吧？自从这个白江口战役失败之后啊，但是这个历史我们这个战役啊什么的我们就不多讲，我们这是美食节目啊，不是军事节目，我们这是美食节目。所以美食节目呢，我们就讲一讲整个这个日本在唐朝时期，他像唐朝学的这个派遣遣唐使也好，阿倍仲麻吕也好，包括我们唐朝也有这个鉴真东渡，是吧？这个历史课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我们就不多赘述了。那么其实他们学这个饮食文化学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茶，就日本的这个茶道啊，这个茶艺的这个文化就是从唐朝学过去的。其实唐朝人喝茶的方式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唐朝人喝茶其实就很像现在日本那种抹茶哈，就是那种茶汤式的那种喝茶的方式，而不是现在这种冲泡式的。而这个很多的时候唐朝的这个包括像汉朝唐朝他们这个喝茶的方式可能是煮的那种茶汤里面放上香料。这个好不好喝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我没喝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学的就是茶艺啊茶道，还有一个就是学的就是这个生鱼。这个其实生鱼大家都现在一想啊，这个是日本啊日餐和韩餐当中啊有生鱼，韩国有什么活章鱼啊什么的啊，听着有点细思极恐，但是这个活章鱼其实还味道还是不错的啊，那个吃过。所以呢这个生吃怎么来的呀？生吃啊实际上它产生的原因就是还是这个生产力这个确实是不到位啊，然后那个烹饪技术不过关，油脂不够，然后对吧，这厨具的这个工艺不够啊，烹饪的技术也不到位，所以呢生吃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唐朝啊叫这个有这个叫鱼块啊，大家相信看很多唐朝的电视剧也好综艺节目历史纪录片啊有关于唐朝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媒体宣传嘛都会看到，就是唐朝的指的这个鱼块啊，这个脍炙人口啊，就是生吃和烤吃都好吃啊，叫脍炙人口，是吧？所以呢这个鱼块就是生鱼嘛，唐朝就叫鱼块啊，日本叫萨西米啊，叫萨西米叫刺身，对吧？实际上这个是道理都一样啊，就是把鱼把鱼的一些部位切成片啊生吃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刺身其实最早的这个唐朝也有啊，日本也有，我们就不争到底从哪儿来的了，这争这个现在没有意义。所以呢就是刺身是一种可以说是中国和日本啊当时其实都会有的一种饮食和烹饪的方式。那么讲完刺身我们也讲一下这个整个，我们可以讲一下啊生牛肉，大家都知道日本这个神户牛肉啊 Kobe beef 啊非常好吃。神户牛肉是可以生吃的嘛，这个生吃牛肉其实这个也是有的啊，在中国这个其实生吃有的时候是很无奈的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生吃的这个鱼啊是海鱼，而唐朝有的时候我们唐朝的人民们吃的这个鱼可能是河鱼啊，大家都知道河鱼和海鱼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河鱼的这个寄生虫非常多，所以呢这个吃河鱼会有一定的危险啊，就是被感染一些寄生虫啊什么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个生吃河鱼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日本就会有这个寿司，对吧？其实这个寿司是什么，海苔米饭加生鱼嘛，这就可以称之为寿司，对不对？而且这个寿司呢怎么讲，寿司其实是一个日本比较独特的一种饮食方式，因为这个米饭啊其实就是这种海苔卷，这个就很有这种岛国的这种风情。为什么？因为在岛国，因为中国这个只有在海边的时候沿海的城市它会产海苔，古代不能说这个皇上想吃海带或者想吃海苔可能吃的都是干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想想唐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首都在长安啊，在西安，西安离海确实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如果鲜海带这个打上来这个运到西安就已经坏了，就吃不了了。所以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段子就说这个，就是说中国古代有时候交税啊是要用这个食物这个交税，比如说这个农民要交谷子，对吧？这个 养蚕的这个蚕养蚕的工人呢要交这个蚕丝，种桑的这个桑树的农民要交这个桑叶，那么这个渔民交什么呢？其实如果要是渔民的话，这个一定还也是得交税嘛，对吧？这个谷物不会坏，是吧？可能这个蚕丝啊桑叶啊也坏的没有那么快，那这个打上这新鲜的鱼，你这可怎么办呢？是吧？这就有一定的问题了嘛。但是我们这个智慧的古人怎么可能就这样的让这么一大笔款项轻易的逃脱呢？所以大家就想到了一个特别高明的办法，是什么呢？所以最后就有这个收税官啊跟这些渔民说了，就说老乡啊，你这个鱼做成咸鱼也可以交嘛，对不对？做成鱼干或者做成咸鱼呢，我这个你这个该交还得交嘛。所以这样一来啊，整个就可以做成咸鱼往上交了。所以这个美食啊生产力啊以及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的种类啊都是和文化历史啊分不开的。好，其实我们说一下日本啊，日本说完日本我先讲讲韩国。大家对韩国印象最深的呢可能有这么几方面啊。韩剧啊偶像天团，对吧？这个都非常的有名现在。还有就是韩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啊，炒饭，韩国这个烤肉也好，这个石锅拌饭啊，是吧？这都是韩式非常传统著名的一些美食。那大家其实韩餐的时候感觉就是跟中餐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啊，因为日餐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就是它这个寿司起码卷的跟中国的这种，是吧，卷的这个不太一样。中国也没有就是说把米饭卷起来吃啊，中国可能会把米饭包起来吃，因为那是粽子，也可能把这个米做成米粉吃，你把米做成就米粉啊，是吧，做成米豆腐啊，对吧，这都有的。这个芙蓉镇，来看过芙蓉镇里卖这种米豆腐，是吧？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在韩国呢，这个变种就是石锅拌饭还有这个烤肉啊。因为在韩国，其实我发现日本和韩国可能他们在炒菜这方面确实是差一点啊。日本这种铁板上这个炒菜这种方式可能跟中国的不太一样，而韩国的就是这种烤肉直接就烤着吃了。所以要说这个真正的这个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啊，还是这个中国的这种美食文化它这花样是最多的。好，我们讲完韩国我们再往南啊，讲一讲这个越南。越南大家在美国其实就是可能接触的比较多，就因为美国的这个越南人比较多，所以他们做这个可能叫米粉啊，还有一种越南那种 Bami Sandwich， 就是这种三明治，这是越南起码是在美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我身边有不少越南朋友，我也向他们求证过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就是说这个越南这个牛肉米粉还是就是最有名的哈，最有代表性的。说完越南以后呢，我们在往西啊讲一讲泰国。泰国其实大家最熟悉的是冬阴功汤，是吧？所以就是在亚洲整个就这些国家啊，从中国来也好，日本啊韩国啊泰国啊越南啊，包括其实新加坡其实上就是小中华嘛。新加坡那种对吧，他做的那种这个肉骨茶也好啊，是吧，新加坡各种各样的这种炒饭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沙茶酱啊，什么新加坡啊，像香港、新加坡、澳门、东南亚，对吧？他们吃的就是这种沙茶酱。实际上，这些都是源自于中国啊，因为中国其实在各种美食的这种饮食的文化演变，是非常多样的。因为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就利用了这个大概18分钟的时间，讲了很多中国美食、亚洲美食一些进化史。那么到后面我们就可以就是分块的来讲一讲这些美食啊是在美国是怎么发展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坐标在西雅图，所以我们就是要多讲一讲啊整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些变种。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个朋友圈啊，包括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上，大家都开始在美国啊对很多美国的这个变种中餐进行了一种吐槽。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就是实际上就是我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左宗棠鸡啊， 我这么一个历史爱好者，是吧？高中历史学的也是不错的，大学也历史学的也还挺好，所以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左宗棠左文襄公啊发明出来的一种菜叫做左宗棠鸡啊，这 General Tso's Chicken 啊。最后我发现这个鸡可能跟这个鸡肉的烹饪方式可能跟咱们这个左宗棠啊关系并不是很大啊，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也有可能是对左宗棠啊左文襄公过于爱戴，也有可能就是确实是这个要找一个响亮的名头，所以就张冠李戴的给左宗棠啊有一个左宗棠鸡。还有就是这个蒙古牛 Mongolian beef 啊，这个蒙古牛，因为我只听说过这个蒙古的羊啊，我没有听说过蒙古的牛。挺逗的，就是蒙古牛它还是甜辣口的，所以每次一吃这个蒙古牛我就说，哎，这个真的是蒙古牛吗？因为我据我所知，在蒙古可能最著名的是烤全羊和火锅吧。我们就是一想蒙古啊，对吧？这个内蒙古、内蒙啊，这个外蒙、内蒙，其实我们一想啊，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是吧？然后那达慕大会啊，牧民这个赶着羊啊，是吧？骑着马，对吧？这内蒙其实最著名的实际上就是烤全羊，但是这个牛，不太没有怎么听说过啊，什么Mongolian beef 啊，还有什么陈皮鸡啊 ，orange chicken， 橘子，其实我一直管它叫橘子鸡啊，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它的这为什么会叫这个陈皮鸡，我一直管它叫这个橘子鸡啊 ，orange chicken， 所以这种变种其实都挺有意思的。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饭谈亚洲美食。进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要主要聊一聊亚洲美食在美国的一些演变和发展。首先我们要谈亚洲美食啊在美国的这个演变和发展，那我们就得聊一聊哈，这个美国人啊，就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是如何品尝美食的。我来美国，来到西雅图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可以说对很多美国同学这个吃饭的方式啊是非常了解的。我身边也有一帮一帮的美国朋友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先浅谈一下美国人是怎么去处理食材的。因为之前呢我在美国华盛顿州某著名的大型连锁超市哈打过将近1年半的工，所以呢我对美国人民处理食材呢也是有一些发言权的。首先我们谈一谈这个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不太可能就是说完全的啊这个按照整个的一种食材处理方式啊，然后怎么切块怎么切丝儿的来讲当然了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是大厨教做饭的节目，我们大厨呢会 在一段时间之内回归我们的栏目。那么我们今天讲一讲，就是怎么处理这些食材。大家走进任何一家华盛顿州、西雅图，甚至很多美国其他地方的超市啊，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比如大家先去买肉的时候啊，它这个肉呢，就是跟不像咱们在国内看见，就是说买一扇猪肉啊，我要这个人家先给你切，貌似不是这样的。那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它这些肉啊都是放在盒子里包好的啊，分不同的部位，比如有猪蹄儿啊，然后有排骨啊，是吧，有各种各样。但是美国超市啊，一般美国人开的超市里是几乎没有动物内脏的，因为美国人并不吃动物内脏。动物内脏呢，实际上是法国人包括像美国南部的这个 Cajun food， 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 Cajun food 里面会有一些动物内脏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其实起码是在华盛顿州啊，在美国这个东部东海岸西海岸的这个美国人啊，实际上是不怎么吃动物内脏的。它分部位以后呢，用保鲜膜包好放在盒子里啊，这个就是在美国很多这个超市，美国人开的超市啊，因为在华人超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食材，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谈一谈美国超市里，就是因为美国超市是大家可能主要的食材来源啊，因为华人超市有的时候可能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远，所以我们去一次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那么我们讲完这个肉，那这个肉啊，实际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主要是每次拿这个肉啊回去做的时候，就发现不管这个肉怎么做，红烧也好啊，这个煮汤也好，油炸也好，它这个肉啊是有一些酸味在里边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有请教过很多专家，包括我们的李大厨啊，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美国的这个可以说牲畜的屠宰方式呢，它可能就是它是采用一种不放血的方式。大家在这个只要如果在中国的乡村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知道，中国乡村的这个屠宰的方式是先放血，是这个屠完以后先放血，是吧，这个把血放干净以后这个肉才会这个不酸。但是在美国呢，可能认为这个有些残忍，所以美国的这种屠宰方式呢还是一些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是比较人性化的。但是呢，这个造成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就是它这个肉啊，有的时候它不排酸呐，这个肉就没有那么好吃。尤其是咱们在国内啊，在中国吃惯了这个排酸肉的听众朋友，可能一下在美国呢就没那么适应。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话说回来，那这个美国这肉如果想排酸的话，实际上就得用各种各样的泡啊洗。但是呢，据我们大厨以及很多很多的其他专业人士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排酸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可能就要稍微的忍受一下这样的排酸不一样的这个效果。但是美国这个肉呢，几乎没什么小骨头，因为我发现美国人啊很少爱吃腔骨，大家都说这个腔骨的肉比排骨香，但是这个可能对很多美国同学而言，这个并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腔骨得啃，是吧？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特别著名的案例啊，在美国就是一位。吃肯德基的老奶奶啊，被这个可能是鸡翅还是肯德基的其他食品烫到嘴了，所以就告了肯德基，然后肯德基就获赔了几百万的赔偿啊。自此以后，这个肯德基就会在很多就是容易烫嘴的食材上面，就是 label， 就是说上面会写会 label， 就说要小心烫，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在美国非常经典的案例。但是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反映出美国这些食品加工产业以及食品生产厂商的这些谨慎。所以在这样谨慎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这个美国的食品加工就会分得非常细，而且部位像什么鸡的这个鸡腿还要分啊，有皮的没皮的，对吧？然后还有这整个这个鸡翅还要分翅中还是翅尖，分得很清楚。但是呢，就是小骨头没有，有些大骨头，所以美国的这个肉可能就是说，如果咱们要爱啃骨头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要失望了，是吧？美国的这个肉确实是肉质比较好，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为我们这些懒人啊，包括本人在内啊准备的。这个美国鸡肉、猪肉，包括美国牛肉，更是这样，因为在美国是个牛肉消费大国哈。咱们经常就听说过美国各种各样牛排好吃啊，或者咱们老认为美国人只会吃大牛排，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因为美国人这个可以说只会吃大牛排，这个不对，因为美国的南部有 Cajun food， 对吧？这 Cajun food 也有海鲜，而美国的这个不管牛排啊、羊排啊，还有这个鸡肉啊，做的其实都很有花样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它这个饮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那 那牛排的分得更细，就牛肉就分得很细，有那种就是专门煮汤那种叫煮汤那种牛肉哈，或者我们就先这么讲，有叫 brisket 讲的就是牛胸肉。从 brisket 呢，我们就要讲到的是，所以这 tenderloin, sirloin, 然后 ribeye 就是一些这些牛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部位，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如果大家这个是很爱吃牛排的朋友啊，就会听得很亲切啊 ，tenderloin, sirloin, 这个 ribeye, porterhouse， 这都是这个牛的各种各样的部位啊。这个不一样的部位价钱不一样啊，一般 ribeye 是最贵，还有一种叫 Kobe beef 啊 ，Kobe beef 的这翻译成中文叫和牛啊，美国这也有卖和牛的，会在很多的一些有机食品超市里面会发现有卖和牛的。和牛的味道也非常不错啊，这个我起码本人认为和牛这个牛排煎出来，尤其是煎到这个七八分熟是很好吃的。其实如果判断一个牛肉这个到底是肉质好不好，其实就是说看它那个整个这个牛排煎到的这个就煎到很熟的时候它会不会很嫩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我一种判断这个牛肉是否鲜嫩的一个办法。说牛肉，说说羊肉啊。美国这个羊肉有两种啊，就是一种叫这羊腿啊，羊腿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很这个非常的明显啊，羊腿。还有一种叫 lamb chop，lamb chop 指的是这个羊排。羊排呢，其实我们都听说过这法式的这个，包括法式非常著名叫香草煎羊排是吧？香草煎羊排配这个 mint sauce 配薄荷酱，这是我们听着很著名的一道法餐。这个在泰坦尼克号电影里面就是说要煎一个三分熟的羊排啊，配上薄荷酱，这个就是那个头等舱的人们吃的。所以就是说这羊排呢在美国也有一种很多的做法，但是美国的这个羊肉略微有点膻啊，跟大家提醒一下啊，羊肉要做好一些去膻的工作，比如说咱们会用葱姜蒜啊，人家就可能就会用这个香草或者柠檬。说完牛肉羊肉猪肉，其实我想重点讲一讲这个鱼。哎呀，这个鱼实际上是个特别神奇的东西。美国人吃鱼哈，像在美国超市里面，我最多见过两种鱼，一种叫 salmon， 或者 sockeye， 或者 salmon， 这都是一种叫三文鱼，大马哈鱼、三文鱼 ，sockeye salmon， 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 cod，cod 指的是这个鳕鱼啊。这两种鱼呢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一个第一都是海鱼，深海鱼。第二脂肪都比较厚，第三都没有刺儿。没有刺儿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在美国，美国人吃鱼是不习惯剔刺儿的。因为其实在美国，包括就为什么这个很多人喜欢吃鸡胸肉啊，就是他不愿意就是拿个骨头在嘴里磨来磨去的，所以在美国这个鱼有刺儿是个很罕见的现象。所以呢就是吃三文鱼和鳕鱼大家可以就是尽管放心啊，这个里面几乎是没有刺儿的。如果要有刺儿的话是可以去向这个食品的提供商去反映啊。但是这个而且美国这个鱼吧，它都是那种切好冰鲜的，就咱们就是很多人就是上次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水煮鱼，或者我们讲过这个清蒸鱼啊，水煮鱼我们也讲过。其实这个清蒸鱼要用这个鲜鱼，尤其是河鱼，像鲈鱼啊，这海鱼就完全无法清蒸，因为第一它很腥，第二这个如果一冰鲜之后，其实它这个整个吃的时候就差点意思。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它一冰鲜就吃的差点意思呢？其实一冰鲜以后，它这个鱼其实垂垂只吃的是它的这个鲜味儿，味儿很鲜啊，对吧？这个清蒸鱼也是吃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儿，其实水煮鱼的鱼鲜不鲜的在其次，清蒸鱼尤其是这样。所以美国的这个海鱼它没法清蒸，而且美国这个鱼吧，美国人吃鱼它只吃就是身子那一块儿啊，它就是美国这个美国人吃鱼很逗，就是它掐头去尾啊，不喜欢头也不喜欢尾。咱们很多人都喜欢吃这鱼头汤泡饼啊，这鱼汤泡饼啊，鱼头泡饼什么的，挺著名的一道中国菜。但在美国其实可能吃到几率并不大，因为美国这个鱼头和鱼尾其实都是已经被处理掉了，真正在美国超市当中买的那个鱼哈，几乎都是已经处理好的。所以我就特别逗，以前啊我就是说，尤其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从高中吧，尤其现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在想说，我想自己做点饭吃，我想自己做条鱼哈，做个什么红烧鱼、干烧鱼、清蒸鱼之类的。每次就是说，哎呦，这个做鱼好麻烦啊，我是不是自己还得收拾，弄得满手都是腥味儿？最后一趟美国超市一看，哟，太好了啊，这鱼都收拾好了，直接拿回家，恨不得用上锅一煎就能直接吃了。 但是大家请注意啊，美国的这个鱼冰鲜之后，这个鱼其实这个鲜味儿没有咱们吃的那个活蹦乱跳的鲈鱼、桂鱼那么鲜。所以呢，咱们这个在美国吃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美国这超市当中买回来鱼最好下点这个重料，豆豉啊，是吧？或者下点辣椒啊，是吧？做水煮，水煮可能会好一点，清蒸可能就是达不到我们预期当中那个效果了。就说完各种各样的食材，我来说说蔬菜啊。就在美国这个蔬菜品种其实相比于我们国内而言，其实比中国而言是有些匮乏的。因为美国人吃这个蔬菜啊，这种类其实屈指可数。首先就是 lettuce 啊，这生菜 romaine lettuce， 虽然不建议大家吃啊，因为 romaine lettuce 经常会出这个 E. coli， 会出大肠杆菌，几乎每年都会有。然后还有这个甘蓝啊，还有像这个 kale， 对吧？这个 kal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kale kale 也是一种菜啊。所以就是美国的这种菜其实屈指可数啊，包括像什么香料，像 basil 啊什么这些，其实其实就真的是可以屈指可数。其实他们拌沙拉的时候会有什么 carrots tomatoes 啊，胡萝卜西红柿之类的啊，这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咱们国内就有什么有菠菜、油麦菜是吧，茼蒿啊、芹菜啊、芥菜啊、韭菜啊，这尤其是韭菜，美国人认为可能这个挺可怕，因为这个味道确实是这样。所以在美国，就是如果要是真要去美国超市买食材做顿中餐的话，我觉得可能唯一能做的中餐可能就是土豆烧牛肉啊。只不过这算是中餐的话，土豆烧牛肉可能是我认为唯一可以做的，因为其他的多多少少都会少一点。而且大家一定记住，在美国这超市里买那个辣椒啊，不是中国辣椒，是 jalapeno， 是墨西哥辣椒。墨西哥辣椒是青辣青辣的，它的这个下锅爆那个味儿没有咱们红辣椒那个什么，所以咱们每次到美国超市买那青辣椒的时候，可别直接下锅就爆了，就爆炒啊，抢锅这个可能不行，因为它确实这个青辣椒它这个青色的这个味道，第一它那辣椒它其实挺辣的，比我们见过很多长辣椒，就是中式的这种长辣椒都要辣。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确实是不太适合去进行炒菜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吃墨西哥餐啊。taco 是比较多，就是这个青辣椒其实有的时候是干吃可以生吃的，如果大家这个不怕辣的话。但是呢，反正我生吃过这个 jalapeno 啊，是这个青辣椒什么的，确实是挺辣的啊。尤其是我作为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啊，这个不能多吃辣椒，多吃辣椒这个对嗓子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不建议大家吃。都躺过枪了，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米啊，这个咱们其实在北方，尤其是北方人，南方人好点，北方人喜欢吃那个油性比较大的这个米。美国超市买的很多这个米是香米啊，就是是那种东南亚产的那种香米啊，完全没有油性，干的。这个一开始就让我觉得可能是比较费劲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香米煮出来米饭，第一它不粘，因为米饭这黏黏的大米饭才好吃呢，对吧？这个它有油性，米有油性，吃这个米饭香香喷喷的。它这个大米呢，确实是个问题，所以大家这个买米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其实我说了这么多，这个就美国超市、中国超市，包括和这个在美国做中餐的这种挑战哈，所以我其实还是很敬佩咱们在这儿这个开餐馆这些老板的这个老板朋友们。为什么？因为就是能在这个异国他乡啊，用这么有限的食材啊，在这么一个相对于来而言比较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能把中餐做到一定的这个水准，其实是很困难的。而且在美国呢，这个中餐呢要适应当地的环境生存，是不得已会做出一些变种，但是这些变种其实是迫不得已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大家真的应该要理解。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的变种还是挺好吃的，比如说我最爱吃的中餐变种就是这个 honey walnut shrimp， 就是这个核桃虾是我最爱吃的一个中餐变种啊。因为这个在国内其实吃不到核桃虾啊，所以每次到美国来，每次几乎去中餐馆我必点核桃虾，我就挺爱吃的，就是甜甜的是吧，这个香香的，而很好吃。所以其实我想纠正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可能有朋友们可能提到了，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就是对这中餐的这个在美国的变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说，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味觉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食材啊，有一些这个菜式的变种可能并没有被一部分听众朋友们所接受，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去喜欢吃，比如说像这个 General Tso's Chicken 啊，左宗棠鸡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叫左宗棠鸡，因为我查阅的有限的史料里面啊，并没有看到有关于左宗棠鸡的那么多记载，但是它这个变种其实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它这个能符合美国人的口味啊，能把这个中国的饮食文化传播到海外， 这个其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作为留学生而言，这个确实是融入，就在一个学校里面融入当地学生的文化其实也是很难的，但是这个作为一个美食而言啊，能够锁住美国人的胃啊，这个也是很难的，因为毕竟这个中餐它在美国其实它面临的很多竞争，比如说像日餐，因为日餐美国人其实很多人一直认为日餐比中餐精致，但是虽然我并不是这样，因为其实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其实在中国很多这种各种各样，有中国有这种异境菜，对吧？我们著名的这个大董啊，有这个异境菜这么一个创新。而且国内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黑珍珠啊，就是大众点评上的这个黑珍珠的餐厅，其实做那个菜的菜品完全不输任何米其林的这个口味，只是很多可能在米其林评选上，可能一些西方的标准对于我们很多东方的菜式它不可能那么匹配，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不要完全的就是醉心于米其林啊，这个米其林它是一家之言，它并不是这个众家之言，所以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是吧，大众点评上有自己的黑珍珠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因为以我的经验而言，黑珍珠尤其在北京上，这个黑珍珠的这个餐厅，黑珍珠一钻二钻三钻这些餐厅其实我觉得就非常的好吃了，而且真的是完全不输任何米其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在美国还能把中餐做到这个非常让人受人欢迎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其实餐饮文化啊，这个厨艺是一种艺术啊，这个厨艺是无国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文化的一个媒介，所以就是能通过厨艺来传播中华文化啊，让更多的美国的朋友们啊喜欢上中国啊，能够让更多的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们品味到家乡的味道，实际上我是对咱们这个中餐经营中餐的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心怀感激的，因为毕竟他也是让我在这六年的当中啊非常的一解乡愁啊，当然了，大家很多有的时候这个这一些的小的吐槽也好啊，一些小的一些的这个建议也好，也都是为了我们好啊，也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菜市能够更多的有花样啊，能够更好的经营下去，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食客啊和这个饮食的餐饮工作者啊，可能要互相的多多的理解一下。其实真的我觉得在美国其实像日餐啊像韩餐他们的变化其实也是很多的，包括就是还有我之前看到过有种油炸寿司的这种菜啊，我不过多评论，反正大家就想一想这油炸寿司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寿司天妇罗啊，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这个 sushi tempura 对吧，这寿司都能做成天妇罗了，所以就是说其实不管是这个经营中餐的朋友们，经营日餐的朋友们，还是经营这个韩餐的朋友们啊，都是已经是为了能在市场站稳脚跟啊，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些努力。其实现在有一个怪圈哈，就是其实如果大家就是这种美式，咱们所谓的这种美式中餐，如果我要跟我美国朋友说，哎，你这个中餐吃的可能跟我们在国内吃中餐是有距离，美国人不信，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就是中餐。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中餐可能要有更多的包容性啊，因为中餐就是光这个中国就各种各样的各大菜式是吧，而且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还是不停的跟国外进行交融，所以我觉得整个中餐这个菜系应该是更 welcoming， 应该是更具有包容性，更欢迎其他的一些改善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下节精彩继续，马上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上一节呢，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个中餐啊、日餐、韩餐在美国的一些变种，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呢，就是对于文化，因为其实很多听众啊都建议过我，就说你们这个《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嘛，是吧，讲一个美食，但是你们可以是不是可以讲一讲这个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交融。其实文化的交融这是个特别大的话题哈，因为我自己虽然在美国住了6-7年的时间，不太敢讲这个话题，因为其实美食的交流其实更能代表一些文化的交融。其实我相信大家其实最近看过很多这个在海外开这个中餐厅的这个真人秀，其实就看出来哈，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在哪里啊，不管是在欧洲、在美洲啊，然后还是在东南亚的地区，都是其实美食的交融确实是代表了文化的属性。所以呢，而中餐啊，就是世界上现在可能说是最风靡的一种烹饪方式吧，还有一种美食来源。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大家其实说西餐啊，但是其实我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主要讲一讲西餐的一些区别。因为其实我有很多朋友说啊，吃西餐啊，最后吃了点了以后，西餐不像西餐，中餐不像中餐啊，就是他们分不清楚什么到底什么是西餐。西餐其实我们可以就细分为这个，其实就是可以把东欧和西欧的这种不太一样的这种美食的做法可以分开一下。我们先讲讲西欧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在整个西欧范围之内，唯一能跟这个中餐可以说算是相提并美的、相媲美的或者相提并论的，只有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法餐。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其实大家都对英国和德国，包括像北欧啊，大家可以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 stereotypes， 固有的一些看法，可能都说这是 cliché 啊，可能都大家都可能说我这 cliché， 但是我真的在对英国美食的这个印象可能就是 fish and chips 炸鱼薯条，然后 布丁，对于德国的可能就是大猪肘子和啤酒肠以及啤酒。对于北欧的可能是这个肉丸，宜家的肉丸，可能这是我对北欧，还有这奶酪火锅啊，这个Le Fondue de Fromage 是吧，那个奶酪火锅。所以但南欧啊，其实我一直对南欧的这个美食情有独钟。因为什么？因为我爱吃这个西班牙海鲜饭，西班牙海鲜饭，西班牙的，对吧？还有就是法餐，我这个，而且我是学法语的，所以对，可能对法国有一种情怀吧。而且我特别喜欢法国的这个文学家，对吧？喜欢法国的这个文学，包括像雨果呀，包括像 Jules Verne， 对吧？儒勒·凡尔纳等等。这个法餐就是，其实因为它这个多样性啊，法餐就因为多样性，就是它各种各样的，对吧？蜗牛很好吃，对吧？这个蜗牛是吧 ？Le Goose 的这个龙虾，法式这种巨龙虾，包括还有什么那个 Foie gras 就是鹅肝啊等等。其实法式的这种做烹调方法，以后还有这种木。就叫 the mule， 就是什么叫 muscles， 就是那种贻贝，是吧？蒸的法式蒸贻贝啊，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再说这个要咽口水了，真的是非常好吃。所以我觉得欧洲整个就是法餐在欧洲算是有一定的地位。 但东欧来讲其实就是俄式西餐，就对于俄式西餐其实我觉得我们老一辈的这个在大陆在中国的听众肯定很熟悉，因为在北京啊，我来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叫莫斯科餐厅啊，北京人都戏称为老莫。我记得以前是看过一个电影啊，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写的是两边打架，打完架以后呢，要去这个要去说和，要吃顿饭啊，给两边说和一下。就他们去的呢，就是这个老莫，莫斯科餐厅啊，在那个一大长桌子这么一坐，点上格瓦斯啊，就一干了，这就等于两边就说和了。所以这个老莫其实莫斯科餐厅在一直，包括以莫斯科餐厅为代表的这个俄式西餐啊，一直在这个中国人的心中会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包括在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餐厅啊。其实老莫这个餐厅不用做广告，几乎每个去北京人都知道老莫是什么地方，而且它这个建筑雄伟啊等等。其实就是说这个，而这个俄式西餐和这个法式西餐唯一不同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冷盘居多啊。俄式西餐其实我们著名的知道这焖罐牛肉啊，奶油拌杂拌，红菜汤，格瓦斯大列巴，就是能闻罗列出来。所以每次大家在要说就出去吃什么去吃西餐的时候，请大家一定就是要加一下，就是要吃什么风味的西餐，因为西餐可能指的是泛指。包括其实要像美式西餐，美国的西餐和整个欧洲西餐又不一样，因为美国还有自己的这一套，就美国有这 fried chicken 各种炸的这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东西，还有美国有这种牛排，美国牛排跟欧洲牛排也是不太一样的。美国包括像欧洲就有羊排，新西兰澳大利亚喜欢吃羊排，而美国羊排又没有那么多，对吧？法国也有法式那种烧鸭那种 duck， 但是这个美国也是没有的。或者是可以讲美国的这个作为鸭子的做法可能还是不如法国，而且美国有自己的这种 bagels， 对吧？ bagels 欧洲是没有，就是那种甜的那种面包圈 donuts 欧洲比较少， bagels， 然后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太一样的。因为在美国也是因为文化交融啊，大熔炉也好，所以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饮食的比较多样化啊。然后还有像美国有什么 burritos， 美国有这种墨西哥餐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像 burritos 啊、tacos 等等，对，这些墨西哥餐像 nachos， 对吧？所以就是说在美国的西餐也跟欧洲西餐也不很不一样，而美国有 cupcakes， 对吧？法国有 macarons， 有马卡龙 macaron， 对吧？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一些甜品，包括像欧洲有这个提拉米苏啊，包括有黑森林蛋糕，而美国也有美国自己这一套蛋糕的这种齁甜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种蛋糕，反正就很甜。而欧洲甜品可能也没有美国的就是那么的甜，所以呢，不同国家其实就西餐也是分得很细的。虽然我们这个主题主要讲的是这个泛谈亚洲美食，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其实也应该把这个欧洲的和北美的这些美食进行一个区分。而且其实吃饭的，我现在有小细节也很有意思，想跟大家就是探讨一下，就是吃饭的方式的问题。其实，在欧洲大家都这个，比如说大家吃一块牛排哈，在欧洲都是切一块。然后插一些，就把牛排切成一个小块，然后切一口吃一块，切一块吃一口，切一块吃一口。而在美国，我很多同学他们怎么吃牛排，就是拿一个特别快的刀，嘎嘎嘎嘎把牛排切成那种小块，把刀一扔，然后就插着一边插着一边吃，很逗。但每次我就是觉得这种方式就有点鲁莽，就是你不能就是大家一块一边聊天呢，一边就因为美国这欧洲其实在法国大家很 decent， 很那种很这种叫 behave 很 behaved。这种很重视这种 courtesy 的就是习惯和礼仪，大家都很重视这些。在美国反正很多美国同学可能大家就嘎嘎把那个牛排用快刀拉成小块，然后一边插一边吃，一边插一边吃。反正因为我是从小是比较喜欢像欧洲式的这种就切一块切一口切一块吃一口这种方式，所以可能有一点这个还是习惯成自然吧。在美国这么多年可能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还有就是其实在美国最有意思就是他们这个而且就是吃，尤其是吃鱼，很多这个在是因为像我在国内，我在中国啊，在北京我是属于那不会吃鱼的。每次大家说什么，就是每次我吃那种干炸小黄鱼我都怕有刺儿。大家都知道这种北京就是这种餐馆里卖那种干炸小黄鱼，它那个其实那个刺是炸酥了它可以吃的，但是我每次我也害怕，我也就不太敢碰它。所以我是属于那种不会吃鱼的。来到美国，我觉得我就是来到了来对地方。为什么来对的地方？因为什么呀？因为美国人吃鱼他不吐刺儿，这很有意思。 在美国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就是一条完整的，除了在中餐馆以外，我没有看到过，就是一条完整的鱼端上都是掐头去尾，那中间就用的 fish fillet，fish fillet 就是一片鱼，然后就煎的怎么怎么样的。而且美国吃这个鱼吧，它美国人吃河鱼吃的不多哈，就是因为我在从来没有在美国超市见到过草鱼和鲈鱼。我在美国的超市只见过三文鱼、鳕鱼，就是 salmon cod 和 salmon 和 cod， 就是三文鱼和鳕鱼是我见到的最多的两种鱼。因为以前我也在华州某著名超市打过工，所以我知道这个美国人吃鱼的这种方式，就这鱼不能一点刺儿都不能有，包括甚至有的更挑剔的美国人的排骨里边一点刺儿都不能有，一点骨头的碎骨头都不能有。其实我吧自认为不会吃鱼，但是其实我吃个带鱼什么的也是可以，因为带鱼只有两排有刺儿，带鱼的刺儿并不多，因为带鱼不像鲫鱼嘛，对吧？所以带鱼的刺儿并不多。但是美国人就比如说我们去一家这个中餐馆吃饭，我们点一条红烧带鱼，美国人吃一口那个带鱼，他立刻就基本会把那口给吐掉。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认为这个带鱼是有危险的。最后每次我就说 What's danger? 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 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呢？ 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 他们就跟我讲，就是说，哦，你知道吗？这个 there are bones in there， 他就说那个有刺儿。所以我就说那个你没有吃过带刺儿的鱼吗？他说 Never。Never ever， 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跟我讲说从来没有吃过有刺儿的鱼，所以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而且他来中国可就惨了，而且美国的这个螃蟹啊，就超市专门有一个就冰柜里面专门有一篮啊，是卖那种就是从螃蟹上剔好的蟹肉。就大家这吃螃蟹最大的乐趣，打引号的乐趣，就是一点一点吐骨头咂摸味儿。啊，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没这个闲心，就是咣叽，就是把那蟹肉全给剔干净，或者他卖蟹夹子，就是恨不得就是砸一锤子打开以后能直接啃了，啃完又把蟹夹子扔了的那种螃蟹。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吃阿拉斯加那种皇帝蟹？为什么？因为它那个肉足够厚啊，所以它打开就它可以直接吃。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吃龙虾也是，美国吃龙虾吧，就把龙虾剖一半，脑袋去掉，然后剖一半。那就是那个一条肉，把那条肉吃完以后，剩下的就扔了。美国那龙虾壳，它这个美国人就是爱喝海鲜汤的人并不是很多。虽然在西雅图 clam chowder 就是海鲜浓汤啊，海鲜蛤蜊浓汤是非常有名，但是其实真正的美国人就是喝那种纯的那种海鲜汤的人，爱喝的纯海鲜汤的人真是寥寥无几。所以这龙虾壳什么就浪费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单辟一起讲，吐槽一下就是美国的这种吃饭的这种方式，其实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关键是。螃蟹壳不要，龙虾壳其实大家都知道，这龙虾脑袋熬粥是很好喝的，龙虾粥、龙虾汤很好喝的，而美国人他就不要，所以就是浪费很多。而且在美国，美国人他是不吃这个动物内脏的，这点让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的北京人们都爱吃动物内脏，这个心肝肚肺啊，最爱吃心肝肚肺腰子啊，大肠。是吧？这都是咱们一说卤煮啊，炒肝都是心肝肚肺腰子大肠，然后那炸豆腐火烧金光放一块，那煮一锅，那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掉的美味。但在美国，甭说卤煮火烧了，这个美国人连猪肝都不吃，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在美国，如果要是咱们比如说在突然有天馋了，想做碗炒肝，做碗卤煮火烧，首先您可能找不着火烧，因为美国这个面它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发面，这个很容易发面的那种面粉。但然后呢，这个火烧的咱暂且不提，咱们就可以讲一讲这个内脏啊。美国没有卖动物内脏的地方，中国超市可能会有一些，可能鸡胗肝什么，但是这猪肝、猪大肠的可能、真的是比较少，可能只有餐馆才能通过他们的这个渠道，才能就是进到就是买到这些猪大肠啊、什么猪肺头啊这些东西。所以真的就是这个吃饭的这个种类太少了，而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 not clean， 不干净，实际上不也洗干净都一样吃的嘛，对吧？咱们这个中国人啊，就吃饭各种各样，然后包括像很多我身边的这个很多南方人，他们喜欢吃这个，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美国人是不吃河蟹的，所以在美国河蟹他也吃不着。说那个玩意儿，而且就是鳝鱼啊，黄鳝，这个很多浙江的同胞们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浙江和江苏有道非常著名的菜叫做这个响油鳝糊啊，因为黄鳝是河鲜。大家都知道这个鳝鱼是什么，鳝鱼和鳗鱼实际上是很相似，因为鳗鱼叫白鳝，咱们吃这个鳝糊啊叫做黄鳝，所以这个黄鳝和白鳝呢它这个很接近，但是美国呢是白鳝不多，黄鳝根本没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用鳗鱼去做这个小鳝糊的话，那就油太厚了，因为鳗鱼其实咱们国内像粤菜当中吃鳗鱼是豉汁蒸鳗鱼，用豆豉汁去蒸这个鳗鱼，这个很香，但是很抱歉我可能无福消受，因为那玩意儿确实太腻了，我宁可吃点红烧肉啊。 哎，对，说到红烧肉，也是美国超市里边没有卖红烧肉的，就是五花肉卖的比较多。美国的五花肉就是培根，就是特别硬腌的那种，很咸。这，哎呀，这个，确实是，培根我从来没有觉得培根好吃啊。但是在加汉堡里，确实它能提提味儿。除此之外，我没有觉得培根好吃啊。每次吃培根之前，还要用纸把那油给沥一下，要不然那个肥油，哎，确实就是有点那个，有点不太好。而且美国的这个肉它是不排酸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这个美食诞生的系列当中啊，跟这个李大厨探讨过这个美国这个不排酸肉的问题。所以它有的时候肉吧它不排酸，因为它就可能用一种不是很残忍的方式去屠宰这个动物，所以它这个肉不排酸之后，它这个做不出来其实我们就是想象中的这个味道。因为红烧肉的车一吃这肉是酸的，还以为第一感觉还以为这肉坏了呢，所以就是说口感上也是确实差点意思。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日后肯定单辟一期再接着聊。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